Sound On。
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很生气或很悲伤，先别急着让自己好起来，平静是归零的所在。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你还记得上次我们有一集故事讲到黄泉国吗？就是日本神话当中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很难念，就是阿岐跟阿美的故事。阿岐他为了追死去的老婆阿美，就跑到了黄泉国，才发现最后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后面有后续，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就是阿岐他后来几个小孩的其中一个小孩，他名字很酷，素须佐之男命，很长，那我们就简称他叫做阿南好了。如果你上一集没有听的伙伴呢，可以去听我们那一集黄泉国，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如果你懒得回去听，我稍微简介一下那一集的内容，然后也补充一下上次没讲完的部分。古时候在日本有两个神，一个叫做伊邪那岐命，还有一个叫伊邪那美命。阿岐是男的，然后阿美是女的。那他们生出了海神、河神、山神、雨神、风神、田神各路神仙，但是在最后生火神的时候呢，阿美被烧死了，所以就走上了黄泉国之路。那这个出生火神的这个 part， 其实也就是生跟死的交界。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就是火神一生出来，然后阿美就挂点嘛，所以它就是一个生死交界，也是在日本神话当中最早的生跟死。好，那上一次我们黄泉国故事讲到阿岐想要把阿美给接回来，可是大家都知道人鬼殊途嘛，就算他们是天神也一样。但是他还是踏上了旅程，然后踏上旅程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原因大家就可以去听上一集，他发现哈，阿美已经脸部流脓，然后长出很多蛆这样子。阿美因为看到自己的老公撞见自己丑陋的模样，所以就非常愤怒，每一天呢发誓要杀死1000人。那阿岐就很难过啊，阿岐的这个业绩就受到影响啦。为什么呢？因为阿岐他就是要创造各种的生物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哦，阿岐他可能每一天呢要生出1500人才能够祸福相抵，就死掉跟生出来才能够相抵，然后剩下500人来保存人类的发展。那这个是前情提要的部分。故事说到现在，我们就会当继续讲啥呢？就是这个阿岐呢，他有几个小孩嘛，刚刚讲什么海神啊、田神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大地万物都有神。好，那在生了一连串的孩子之后，那因为阿美挂点了嘛，就跟我们之前谈的希腊神话一样，他就得要自己无性生殖，所以他就用他的左眼生出了大家很熟悉的天照大神姐姐，然后右眼生出了月读命，我们简称到阿月第二个神，然后用他的鼻子生出了今天我们要谈的主角，叫做素须佐之男阿南，就是小弟这样。大家只要记得阿岐他有很多小孩，那其中一个小孩叫做阿南，这样就好了。那阿南有个姐姐叫做天照大神。好，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三角色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故事。在故事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谈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前情提要呢？就是你人生当中如果遇到或是看到有些事情你真的很看不过去，然后有一股气卡在心里面的话，与其去想说他到底在干嘛，或是我要怎么改变他，不如先停下来想想我怎么了。我其实很多次都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然后我也经常用这个来提醒我自己，可是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被眼前的景象给蒙蔽了，甚至那个愤怒啊、悲伤就会掩盖我们所有内在那些我们没看见的部分。这集我们就要去探讨那些在你内心当中好多好多没被看见的愤怒，好多好多没被看见的悲伤、罪恶感长什么样子。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要深入的主题是有关于手足情结。 倘若你家里面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然后你跟他们关系有一点微妙的话，那我觉得这些故事也可以满足你的某种欲望嘛。可以想到啊，我跟我的哥哥姐姐们弟弟妹妹们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什么在我心里面有勾起一些东西吗？好，那大家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我们要来讲今天的这个日本神话，叫阿南大闹高天原。高天原就是日本神话的天堂的意思，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国度，神的国度。好，那我们要讲这个阿南大闹高天原的故事咯。很久很久以前，阿奇有三个小孩，就是我们的天神，天神阿奇，他生下了天照大神、月读命，还有素须佐之男命。那这个素须佐之男命呢，我们简称阿南，他其实和其他的兄弟姐妹管理不同的地方。首先，天照大神管理高天原，阿月就管理夜之国，夜晚的夜。那阿南呢，就管理大海。好啦，这样经过一番精密的分工之后呢，阿南就来到了他应该要治理的这片大海。可是因为他妈妈过世了，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前一集黄泉国提到的阿美过世了，所以他日日伤心，然后无所事事，不止无所事事，也无法治理国务。这样状态的阿南，从他还是男孩到男人到老男人，一直持续下去，到他的胡须都长得好长好长，可以碰到地板的时候，他还是无所事事，就是选了一个总统，但这个总统无所作为。于是各地有各种灾难发生，民不聊生，民众苦不堪言。但还记得阿南他爸爸是阿奇吗？阿奇就叫他的儿子过来，然后他问清楚阿南发生了什么事。一问之下才知道，哎呀，他的儿子非常的思念妈妈阿美，他一心想去妈妈所在的根之间州国。阿奇一听，内心非常生气，下令将阿南逐出了他负责治理的国土。阿南便向父亲请求，请求他说可以在临走之前到姐姐天照大神那里，请求父亲说：“爸爸，我可以在走之前到姐姐天照大神那里告别吗？”阿奇想了一想，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吧。”而天照大神这边呢，我们镜头稍微转换一下，听说自己的弟弟要来，便感觉不妙。他以为呢，弟弟这一次前来是为了争夺国土。想到这里，天照大神便把自己装扮成男孩子的模样，他已经准备好要迎战了。连武器都已经库存好了，等待弟弟到来之后一触即发。很快的，阿南就来到了天照大神的面前。天照大神故作镇静地询问弟弟说：“
弟弟，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阿南拱手作揖，并且回答，跟姐姐说：“
姐姐，我只是想要来跟你告别，因为我之前没有好好治理我的大海。爸爸他决定把我驱逐出去。”
在天照大神听完弟弟所说的话之后，他一点也不相信弟弟所言，于是就要弟弟证明给他看。可是要怎么证明呢？阿南就跟姐姐建议说：“
姐姐，不如就这样吧，我们一起到祖先的神灵牌前面发誓，我们可以用彼此随身佩戴的东西无性生殖下小孩，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代表那个人没有心怀恶意，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就代表其实内心有一些愤怒跟恶意存在。”
阿南跟姐姐天照大神就互换了随身的饰品，来到了天安省，然后他们在这个河的两岸呢，对着神灵牌发誓。
只见天照大神将自己弟弟腰间所佩戴的那一只长剑折为三段，放入河水当中。在洗净之后，天照大神再用他的嘴巴嚼碎，变成了三个女孩。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阿南身上佩戴的这把剑经过一番处理之后生下来的是女孩，所以就代表阿南他并没有恶意。那我们把镜头转到河岸对面阿南这边，阿南也从姐姐身上拿到了一个玉串，就是用玉做成的一串珠子之类的，他就用跟姐姐同样的方法，然后变出了五个男孩。这意味着什么呢？哦，原来从头到尾内心在想象着有关于恶意这件事情的人其实是姐姐。姐姐她看到了这一番结果，就相信弟弟说的话。弟弟也没有因为姐姐其实内心怀抱着某种怀疑跟恶意就讨厌姐姐。阿南得到了姐姐的信任，非常高兴，而且还有点高兴过头了。他来到姐姐开垦的田地里，四处奔跑，无所顾忌。他不但毁坏了部分的良田，还把很多已经收获的粮食给糟蹋了。天照大神觉得弟弟即使做错了事情，也不是故意的，并没有怪罪弟弟。而弟弟阿南却因为这样就开始玩闹了起来，一玩闹就失去了节制。有一次，他爬上一户人家的屋顶，透过那个屋顶敞开的洞，他将自己得到的一匹马，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马哦，是剥去毛皮的马，扔了进去。大家可以想象那只马身上是血淋淋的一整块，有点像是生肉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屋子里面刚好有一个女孩，她正认真的在编织，眼看头顶通落下一个血淋淋的动物，当场就吓死，是真的吓死哦，就挂点这样。其他的众神知道这件事情就非常生气，于是决定将此处统治的天照大神抓起来问个明白。大家还记得吗？因为阿南他本来要被驱逐出境嘛，所以他就去找了他姐姐天照大神。那姐姐听到了弟弟的说辞，然后经过刚刚的实验之后就相信他，所以有某种程度上是收容跟包庇他在他的国土之内。而天照大神这次知道弟弟闯了大祸，内心却非常害怕，因为当初是他收容包庇他的。他就躲在高天原，就是他统治的这块国土的一个天岩屋里面，岩是岩石的岩，然后把这个石头的门呢紧紧的关起来。他心想，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找到他了。顿时天地一片黑暗，丝毫再也没有任何的光明。你可以想一下哦，本来呢天照大神他名字就是天照嘛，那他本来是需要普照或照顾高天原这一个国土，可他把自己却关到了一个石窟里面，所以一样会产生所谓的民不聊生，然后大家都没有光亮的状况。这也意味着不是只有天照大神本神自己看不到光，而是这整块国土的人民可能都看不见光了。众神当然就非常的焦急啊，他们心想说，哇，糟糕了啊，现在天空一片漆黑，大家都看不到光了，就跟停电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于是呢，众神就聚集到天安河畔，他们找来最有智慧的思金神，思是思想的思，金是金子的金，想出擒拿天照大神的对策。思金神低头默默想了一会儿，就对众神说出自己的办法。众神一听，无不拍手叫好。首先，思金神使用法术，伸出右手，向漆黑的空中做出召唤的手势。只见鸡鸣处处，而且越来越近。原来他召唤了一群鸡出现。不一会儿，众神就看到了这些鸡四散各处，而且不断咕咕咕咕咕咕的一直叫。 丝巾神再伸出右手的食指，轻轻地指向了天照大神所藏匿的这个天岩石屋，这些鸡便聚集到屋子前面争相鸣叫。接着丝巾神来到了天安神，很轻易地从河底取出很多坚硬的岩石，然后他再请其他的神帮忙一起从天津山上面拿了一些铁矿石，总之东市买骏马，西市买一大堆的石头酒陶，以后呢他就找来了非常著名的锻造师，锻造出最有名的天津麻锣。麻是麻布的麻，锣是这个罗生门的锣，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什么是天津麻锣。他用很多这些器材呢造出所谓的长矛、剑柄等等武器，总之就是要拿这些工具来捉拿天照大神。丝巾神还找来了其他相关的诸神，准备好一些祭祀和舞蹈的用品。在最后，丝巾神找了一个叫做天宇兽卖命的神一起加入这场算是战役吗？捕捉之役。那我们暂且叫他小天好了哈。于是，在这个石窟外面，伴随着此起彼落的鸡鸣，还有很多人在那里跳舞、唱歌。众神看到舞步，哄堂大笑。天照大神在石窟里面听到外面热闹大笑的声音，非常疑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没过多久，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把石头的门轻轻拨开一点点，露出一条细缝，向外观看。天照大神眼看到屋外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相当的好奇，于是就向那边在跳舞的神询问说：“咦，是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些舞跳的正高兴的神回答说：“
我跟你说呀，外面啊来了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的 他也是一位天神啊，你要不要一起来看看呢？”
天照大神信以为真，就出门观看。没想到他才刚走出这个石头门，就被藏在门后面的小天，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丝巾神聘请来的小天一把给抓住，挣脱不得。走出石头屋之后的天照大神成功的被众神给抓住，于是天地间重新阳光普照，一片光明。高天元这个国家的万物生机也恢复如初。为了防止天照大神重新藏到石头屋里面，众神就在天岩石屋的门口上挂了一根稻草绳。之后众神就商议，既然这一次的罪魁祸首是阿南，就必须对他进行财务的处罚和相关的惩治。于是阿南就被罚交出无数的物品作为赔偿，并且把他满脸的长长胡须剪光，手脚的指甲全部都拔光，并且把阿南逐出了高天原。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感觉呢？那在今天开始解析故事之前，一样给大家一个有奖征答。故事的最后，大家还记得在天照大神被赶出石头屋之后，众神在他的门口系了一条稻草绳，你觉得为什么是稻草绳呢？还有这个稻草绳它的意义或者是象征是什么？那欢迎大家到 SoundOn 这个平台留言。如果你愿意到这里留言的话，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那我们会在公布得奖的名单，到时候奖品寄送的资讯提供给你填写。我想要再多一点点这种跟大家互动的环节，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机会可以一起参与。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这个故事的伙伴呢，你可以先听几集之后培养一点点对于这个故事的灵感，然后在后面的一些集数再进行回复。好，就是为什么要系上一根稻草绳，请回答。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谈这个故事咯。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上一次黄泉国的前情提要，也就是我们故事一开始谈到这件事情。我们先想想看哦，故事的情节是爸爸阿奇惩罚了阿南，阿南要去跟姐姐告别，只是在告别姐姐的时候，姐姐包庇他，于是他就开始作乱。然后姐姐因为是包庇阿南的人，她自己也很害怕被抓到，就躲到了石洞里面，结果反而搞得她自己的国家也民不聊生啊。最后在众神的协力之下，处罚了弟弟，然后同时也让姐姐从石窟里面出来，让大地重回光明。大家思索一下这个故事的最开头，阿奇他为什么要惩罚阿南呢？故事的最开始，阿南因为太过思念他妈妈，所以没有办法治理国事，每日每夜都只是坐着。然后他虽然是坐着，但胡须都长到长到了地上。你看这个思念哦，多么的让人废寝忘食，废寝忘食有点习惯啊，多么的阻碍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倘若大家有印象的话，之前有一集节目也是讲一模模一样的内容哦，就是有关于这个胡子长长这件事。一般而言，胡子在隐喻当中都跟智慧还有年龄有关，可是有些时候却不是这样。像我们先前有一集故事里面也是讲到一个坐在海边窗前的贵族，他就看着海，然后思念着他的爱人，然后那个胡子一样长得非常长到地板。我自己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胡子不但是代表智慧，还有一些时候你可以想一下，老人除了有智慧之外，你还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老人呢？其中一个我觉得叫做固执，不代表说所有的老人都固执哈。你要想，一撮胡子可以长到这么长，他一定要有某种坚持嘛。那这个坚持又是一种固执，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哈。好啊，那为什么阿奇要为了这个固执，或是念旧，或是思念母亲的阿南，因为太过思念而不治理国务，这么的生气，甚至要把他驱逐出去呢？那是因为阿南或许就是阿奇心中的阴影。大家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当中，我们谈到黄泉国里面那个阿美不是挂点了吗？所以阿奇为了去找他，不断的奔波，然后还跑到黄泉国，最后还是夹着尾巴回来了。那他很思念他的太太，而他的儿子阿南也很思念母亲，所以搞了老半天，原来思念不是一种病哦，思念就是阿奇心中那个阴影。那有人会说啊，这个先后顺序不对呀，他妈妈又还没挂点，就是阿南的妈妈又还没挂点。那有几种版本的传说，有的是说妈妈先死才有阿南，有的是说妈妈后死之后才有阿南，所以有不同说法，但我们就姑且当作是那个妈妈先死掉之后阿南才出生，假设是这样，因为传说本来就有各种版本嘛。那你可以想象哦，你的母亲尽管是你素未谋面的母亲，她死掉了，然后你很想念她，你爸却因为你想念你妈妈没有在做事，无法工作或无法读书，而想要把你赶出家门，这感觉有多糟糕啊。那所以你爸是不是这个人是有病啊？为什么不能想念妈妈啊？好，我们把这一个解释移到你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些时候想要自己可以赶快变好，想要自己可以赶快从悲伤和愤怒当中痊愈，就像我们一开始讲这句话一样，然后很努力的避免自己滞留在那个悲伤当中。你可能会用各种方法把自己赶出来，那你跟阿奇不是也没什么两样吗？所以一开始这个故事起源虽然是一个不允许孩子悲伤的父亲，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心中有一个不允许自己悲伤的部分，不论是阿奇对他自己本身，或是阿奇对他的孩子阿南，都是一样的。好，那这是其中一个切入角度。另外一个切入角度，我们可以去思索的事情是，哎，你说这样子阿南他也不太对啊，他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他妈妈，都没有治理国家，难道这样好吗？没错，这也是我们平常在责备自己的时候会讲的话。比方说，我听过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啊，你说要跟自己情绪相处啊，你说要陪伴自己啊，可是我还是要工作啊，还是要读书啊，难道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摆着吗？而且现实生活还是要顾啊，
我不可能就这样吧，所以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会有这种疑虑嘛，人生实际上会遭遇的困境出现，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声音了。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真的可以这样子沉浸在情绪里面吗？我真的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吗？答案是不行。你看，在这个故事的安排底下，我们就知道，你终究需要面对你该面的问题跟困难。关于面对这件事情，我们之前也有一集在讲面对，所以我这边就跳过。我想要谈多一点有关于胡须这件事，就是你的固执，它如果长到已经可以接到地板了，它如果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然后你整个看起来非常的苍老，甚至你没有办法再投入你现在工作的话，那你真的要找人协助，就像是阿南去找他姐姐一样。那你要找谁呢？你要找一个可以包容你，可以相信你，可以陪你的人一起度过。在这个故事里面，阿南就是找这个姐姐。好，那他虽然找了天照大神，这一切看似有了转圜的余地，阿南至少有个地方可以栖居，但大家也别忘了，当你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你也不能够就因为有一个人可以看照你，有一个人可以包容你，就开始无法无天，甚至纵容心中那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就像是阿南，他甚至还把那一只血淋淋的马丢到房子里面一样。这故事的前半段讲的就是的确悲伤很让人难受，的确失去让人措手不及，那的确我们也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哀悼，但因为日常生活还是得过，所以你不能够总是停留在这个哀悼里面。那你第一步可以做的是找一个人陪你，你不能因为他的陪伴开始嚣张和无理。那接下来我们仔细来看有关于马匹丢到那个屋子里面这一段在讲是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搞这个，就是丢一匹血淋淋马进去。这里我有几个不同的想象，我先讲两个好了。第一个是有关于死亡跟那些血淋淋的东西在阿南心中的印象。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身边的人离开，然后那些印象在你心中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有些时候你会很想要让身边的人也尝尝看这个痛苦是什么，或者是你很希望身边人不要尝这个痛苦，可是这个压抑的想法又是另外一种动力，是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痛。于是在故事里面，他把一匹马，而且马通常是象征很有生命力的动物，丢到茅草屋里面。他不是丢到一个一般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是有一个女子在里面织布，很专心的做这件事情。所以一种解释就是，他想让别人尝尝这个生离死别、血淋淋的痛苦。另外一种解读是，会不会这也是他每一天的日常？那些过往难受的经验，用别的方式显现在他的生命当中。血淋淋的马匹，就像失去妈妈的那种难受的感觉，阻挡他的工作，治理国家。就像是马匹丢进来，让这一个正在织布的女子无法再继续做事，然后就这样吓死，是一样的。我比较偏向后面这个解释了，就是说看起来是导弹，但实际上他正在指出一件事情是，我已经过度惊吓到心灵死亡了，就像故事里面的这个女子被吓死了，但你们为什么都没有看到？如果姐姐天照大神或他爸爸阿奇都没有看到的话，那么这个导弹势必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们故事推到后半段了，当姐姐相信阿南之后，阿南又因为做这些事情被天神看到，然后又搞得姐姐的国家鸡飞狗跳，于是姐姐就躲到洞窟里面，然后把这一切都关闭起来，连天空都成为一片漆黑。那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你很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接纳你，有一个人可以陪你，然后你去他的旁边，没想到你却影响到他的心情，然后他的世界也开始下雨。这不是说你不要去找你的天照大神，而是他要能够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帮忙你，而且要有界限。天照大神就是一个不太有界限的姐姐嘛，弟弟做什么他都觉得是出于善意，然后这个善意呢，应该就是小孩子爱玩。那不断的包容之下，反而让自己的生活给入侵。所以我刚刚讲这一段是说，你的确可以麻烦别人，
但你也要想一想，这个麻烦别人有没有在其他人身上显现出天黑的象征。比方说你可能找个朋友聊聊天，然后他说没关系啊，你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但是他可能每次来的时候都很累，或者是他展现出那种好像很疲惫的样子。那如果你在跟他反复确认之后，哎，你真的感觉到他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压力已经很大了，那或许不是说你不要找他哈，你要找另外一个人分担压力，就是你要跟别人建立那个信物生小孩这一段哈，而不是再继续找他，否则到后来你就会产生你最不想发生的结果，他很不想要再跟你聊天，觉得你经常抱怨，但他又不敢跟你说，所以渐渐疏远你。这一个又一个的界限觉察，包含觉察别人界限是否崩溃，以及觉察自己界限有没有崩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应该要做的练习。很不容易哦，我现在还每日每日在练习中。有些时候，尤其是对方说没问题，我可以，但实际上是他不可以。就像我前阵子跟大家在限动有分享哦，有些人说哎，辛苦了，他虽然是说你辛苦了，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讲的是我好辛苦。所以这些觉察他就会坐落在我们每一天的琐碎事情当中。你如果活得太快，就忘记这件事。那故事进展到最后，天照大神他从洞穴里面被勾出来，然后弟弟也被处罚。那最后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我想跟大家说哦，就是有些时候心灵的暗夜，就那个很黑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预估时间的。那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脱离这个暗夜，可是你需要有足够的智慧，也就是你要找到你的金丝神啦，金色的金，思考的思，金丝神，那个思考就像个金子一样突然冒出来，然后就 bring。 那这金丝神不是那么容易找，甚至你要寻寻觅觅可能都还没有办法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使用的金丝神的伎俩，他除了用很多的铁矿找来很多神仙帮助他之外，还有一个要点是他使用了攻击之术，很像那个以前有首歌叫鸡攻击之术。鸡攻击之术是怎么做的呢？他就叫这些鸡在那边鸣叫，然后叫神仙在那里跳舞。这意味着有些时候你想破头是没有用的，你需要一些身体跟物理上面的协助，比方说跳舞啊、唱歌啊，有一些东西流进你的身体里面，否则你就会像是天照大神一样，每天关在那个一片漆黑的石窟当中，永远不见天日，然后你身体里面的那些其他细胞，你身边的人也会感觉到这个黑黑的感觉，也会感受到这个漆黑的感受，也就是说你的世界就会一片漆黑，你的子民也会受到影响啦。其中一个做法在这故事里面提供的 hint 小提示，就是你有没有可能让音乐或让跳舞进入你的生活呢？我自己最近去体验了一个叫做知己琴床，知己就是你是我的知己那个知己，琴是钢琴的琴，床是床铺的床。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音乐疗法之前有跟大家有分享过，那时候去主要是想要治疗我多年的疾患耳鸣，当然不可能就这样子搞一次就搞定了。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做完之后觉得我好渴，就是身体像是沙漠一样，就有大量的水被抽出去。在这一刻我突然意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太少太少的时间关注在身体渴不渴这个点上面了。如果我花多一点时间关注自己的身体，那脑袋就会少想一点。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不是一天到晚叫大家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吗？关注自己的身体啊，你为什么做不到嘞？啊，我就是那个阿奇啊，自己做不到遗忘老婆的那个悲伤，然后还责骂小孩啊，我没有责骂你啊，我只是说跟大家共勉，你可以用一些方法让自己从那一个充满黑暗的石窟当中出来。但大家也别忘了，石窟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象征跟隐喻，是它是一个暂时保护你，让你觉得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有很多的反省，很多的蜕变，然后你可以暂时不需要去面对外面的纷纷扰扰。所以这个 SOP 难受，然后躲到石窟，再从石窟里面出来，而且一开始不是就直接把门打开哦，是先看见有趣的东西，被这些有趣的东西吸引出来是必要的。
我把这一段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分享，除了刚刚我分享这个琴床之外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忧郁多年，那经常困在自己的各种思考和思绪里面。后来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走出家门，他 那有一段很长时间，大概两个多月吧，他就是都叫外送，然后都没有出门，大家可以想象的多痛苦。在疫情那段时间，我们不就这样吗？就是躲在家里面，然后没有办法出门，他是真的无法出门，然后那个无法出门是无法离开家门，他对人群恐惧，他害怕跟人靠近，然后他害怕跟别人讲话，就连外送也都是叫到他家的门口，他只要打开门缝，就像天照大神一样，然后拿出就伸一只手出去，然后拿那个外送。幸好那时候因为疫情，所以大家都觉得哦，这很正常。那我问他说，你从什么时候才开始走出去？是 那个 magic hour 神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跟我分享说，有一次他很意外在网络上面看到要吃一些保健食品，什么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D 之类的，他发现家里面的卖完了，那又没有办法请外送送来，那时候还没有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还穿着雨衣，反正就是全身包紧紧，然后出去买这些营养用品。在走出去的时候，他发现虽然疫情蔓延整个台湾，可是在卖场的前面有一个花圃，里面有那种路边随处可见的小花依然盛开，然后他就站在那个花前面看了好久好久，大概看了有半小时有吧，他就开始对于植物感兴趣，他那一天就拿出手机来拍照，然后开始研究植物的摄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拍植物有什么困难的，你要去抓那个景深，就是这朵花它要比较前面，或这个草昆虫要在比较前面，那后面那些要怎样模糊焦距跟这个光影的捕捉，其实蛮不容易的，然后早上下午跟晚上拍又会不一样。于是他开始因为这个外在生命的生长，也让他内心的生命有一些流动。我不确定你的那个流动的生命来源是什么，但当你内心没有光照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思考有没有可能先透过一些小活动让自己先离开那个石窟。当然如果你自己是仍然在石窟当中然后不敢出来的话，那也没关系，因为人生嘛，本来就是有各种犹豫，还有各种你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所以你给自己一段时间先躲在石窟里面，你的思精神会想办法让你出来。所以这段的结论就是说，跳舞跟机敏它其实是某种艺术或音乐的引入，就是某种生命的流动电源啦，行动电源的意思，然后让你可以充电。故事的结尾是阿南他受到了处罚，然后把手脚的指甲跟胡子都剃光光，并且赶出这个国度。当然过程当中除了他必须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之外，这里重要的象征就是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把这些身上长的不论是指甲或胡子剃掉意味着什么呢？我本来想跟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把身上某些固执删除，不要再那么坚持一定要做 某些事情，然后这个坚持又是会伤害你自己的，是不是要这样呢？但我后来想这很难啊，你就是固执的人，那你要怎么删除嘞？所以我反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情，想想看哦，当阿南他都已经这个岁数了，他都已经可以长出胡子跟这么长的指甲了，代表他的生命已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了，他应该要有年长者的智慧跟想法，可他完全没有。把这些全部剃掉全部剪掉的意思，或许意味着你得要砍掉重练，一切从零开始。虽然你外貌长得像是个老人，但你内心却仍然像个小孩。小孩有两种面向的意义，一个意义是你可以保留那些天真调皮捣蛋然后把农田踩坏的部分，但同时你也得要让那个小孩他的另外一面能够长大，不是只是随着时光外貌变得老去而已，你的内心也要有一点老态。然后这个老态不是说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说啊算了啦，好随意啦，不是这样，这老态是说你要有一些类似老人的智慧跟成熟，做一个内心 有一个像阿南一样的调皮捣蛋的小孩，但同时也有一个像阿南外表一样有智慧的人，是我们这一辈子不断要去寻求的一个平衡。你现在心灵的年龄是几岁呢？ 关于故事最后我们提到的在那个石窟上面绑上绳子是什么意思呢？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留言的管道留言跟我们说你的答案是什么，并且从中跟大家说你可以怎么样得到奖品。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罐哦。我们这一集的海苔熊心里话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次见，拜拜。